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千禧年到了，我们等了好久，对不对？到底千禧年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好吗？请关灯。启示录第二十章。
And I saw an angel come down from heaven having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a great chain in his handAnd he laid hold on the dragon, that old serpent, which is the devil, and Satan, and bound him 1,000 years, and cast him into the bottomless pit, and shut him up, and set a seal upon him, that he should deceive the nations no more, till 1,000 years should be fulfilled. And after that, he must be loosed a little season.And I saw thrones, and they sat upon them, and judgment was given unto them. And I saw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beheaded for the witness of Jesus, and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which had not worshipped the beast, neither his image, neither had received his mark upon their foreheads, or in their hands.And they lived and reigned with Christ 1,000 years. But the rest of the dead lived not again until 1,000 years were finished.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 Blessed and holy is he that hath part in the first resurrection. On such the second death hath no power. But they shall be priests of God, and of Christ.And shall reign with him 1,000 years.
好，就是这么。圣经关于千禧年其实讲的内容不多，只有讲到当撒旦被绑起来，丢到无底坑那一千年，地上没有撒旦导弹就可以平安一千年。那这个是在讲将来真的发生的事情，还是在讲一个象征呢？那大家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再来详细看这六节圣经讲的是什么。第一个，前面讲的是撒旦被绑丢到无底坑一千年，谁绑他呢？约翰说，我看到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来，是天上降下来的天使把他绑起来。其实约翰看到天上下来的天使，这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三次。第一次他看到的是一个大力士的天使，他有着云彩，头有红，脸好像太阳，脚好像火柱，这是第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他手上有一点小书卷，是要叫约翰吃了小书卷以后他可以说预言。这是第一个看到的天使，天上降下来，这是大力士，看起来很强壮。第二个呢是很亮的天使，在18章说有一个大权柄的天使，地上因为他就发光。他做什么事呢？他来要宣告说巴比伦就要倾倒了，要受神的审判。今天我们看到是第三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他不是大力士，他也不是大权柄，他是什么？大铁链。他拿了一条大铁链干嘛呢？就是要绑那个大魔鬼，要绑那个龙。所以这个铁链走起来当然有声音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要绑天使呢？因为那个魔鬼啊，他本来是天使，他不乖乖的在他的位置，他想要篡位，所以他是不守本位的天使。这个铁链是要把它绑在哪里？黑暗的无底坑，等待最后的审判。这个它除了大链，还有一个钥匙啊，大钥匙啊，是要关那个无底坑的门的。这个钥匙呢，不是第一次交付，第一次交付不是给天使，是给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在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有一个星星从天上坠，这是撒旦。所以这个无底坑的钥匙先交给撒旦。干嘛交给他？他开了那个门，就把里面的撒旦都放出来。所以就像蝗虫一样，地上的人就受苦5个月。这一次呢，这把钥匙不是给撒旦，是给一个天使，他是要把这个把人家放出来，要把他关回去，把他锁起来。所以我们有三个天使，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天使，他要把撒旦关在哪里呢？关在一个黑暗的无底坑，叫 bottomless pit。 他怎么把他关呢？要先把它抓起来，要把它绑起来，然后才可以把它丢下去。这个撒旦名字很好玩，叫做龙，叫做古蛇， 叫做魔鬼，叫做撒旦。那怎么叫古蛇呢？就是老蛇啦。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一条蛇就钻进伊甸园，引诱夏娃犯罪。所以我们一开始有人类有圣经，它就出现了，所以它叫古蛇。那它的名字是四个。那它后来呢，是被神从天上把它摔到地上，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再一次讲它的名字：龙，我们叫红龙、大红龙、古蛇、魔鬼、撒旦，名字一样。那个时候呢，它是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那这一次呢，是从地上被摔到无底坑去，所以撒旦是每况愈下。好，那扔到无底坑里面去呢，啊，就把它丢下去。那当然被丢的时候会叫得很大声，我想也是一样。那你听不到声音，就是因为已经到无底坑了，所以就听不到他的声音。那怕他又溜出来呢，所以干脆用个大石头呢，把它盖起来。还不放心，怕有人偷偷的去开那个大石头，再用个封条把它贴起来。啊，记得吗？要贴封条呢，这不是第一次。在旧约，但以理不听国王的命令，偷偷的祷告的时候，有人就去告密，对不对？那国王没办法，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用石头把那个洞口，他也要盖章把它封起来。封起来的目的是说，没有人可以动那个石头，就不会把它偷偷放出来。这是但以理的故事。你看，国王用自己的印章哦。一般的印章叫印，国王的印章叫玺，那个比较贵的印章叫玺，然后就把它封起来，你知道吗？目的就是要让它被狮子咬死。可是狮子都被上帝喂饱了，所以就不吃但以理。国王后来没办法，自己把封条打开，然后就把它拉出来，然后反正狮子不吃它怎么办呢？就把它捞出来。所以这次封条没有发挥果效。还有第二次有封条谁用的呢？就是那个犹太人，有没有？他们把耶稣钉死以后，因为听到谣言说他要复活啊，担心有事情发生，他们就把石头把坟墓包起来，然后再请那个长官啊贴封条，有没有？就好像你如果欠了钱，银行就请那个法官把你家里贴封条一样，就是谁都不可以打开。可是这一次没有用，因为耶稣复活了，复活的力量太大，封条就裂开了，所以两次都没有成功。只有这一次，上帝的天使的封条成功，撒旦好好的被关了一千年。所以这个是耶稣死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石头用封条封起来。好，那好玩啊，这个撒旦那么坏，他既然绑起来了，而且关起来，就把他关了，无期徒刑好吗？如果就算你对撒旦不判死刑，至少把他判无期徒刑，没有，有期徒刑多久？一千年以后呢？说要放出来，但是暂时都放出来。所以这个石头呢，后来上帝自己把它打开了，而且说必须。为什么必须呢？好，结果他又跑出来了，又来捣蛋。我这一次才发现，为什么叫必须？因为神还是爱撒旦，你知道吗？撒旦是他最爱的天使，他做的天使当中最宝贵的两个，就放在施恩座上面，啊，做那个基路伯，有没有？其中一个叫路西佛，他最靠近上帝。太久了，他就说：“为什么我一直都坐椅子让你坐？为什么我不能坐在上面？”他想要做上帝，知道吗？骄傲。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神给你比别人多一点恩典的时候，你就有撒旦的危险，知道吗？你比别人漂亮，你比别人聪明，你家里比别人有钱，常常你就会自己了不起，尾巴就翘起来了，你就变成撒旦，就想要伤害别人，想要高抬自己。撒旦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一千年后，神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不悔改。神说：“我既然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你还是不要，那我就成全你的心愿，永远不跟我见面。”那个地方就叫做火湖，就叫做地狱。那撒旦呢？他从天上被掉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是暂时的，知道时间不多，所以他很生气，就开始欺负教会。有一次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鬼就跟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提前来赶我？”他们不喜欢无底坑啊，那个地方大概不太快乐，所以撒旦对时间观念是很敏感的。好，那为什么有千禧年呢？因为撒旦被从地面赶出去到无底坑，就没有人捣蛋啊，就太平了啦。啊，太平谁做王呢？基督做王一千年，这个千禧年就开始。后来发现不是只有基督做王，还有一些人在他旁边一起做王的。 啊，所以约翰看到不是一个宝座，是几个宝座坐在上面的。啊，是谁呢？是谁坐在那边？他发现这个坐在那边的人就是叫圣民，他们跟耶稣一起得了国度，然后他们要审判世界，甚至要审判天使。这些人是为了信仰被砍头的人。我以前念到这里都说，哎，勾扎时代以前才会为了信仰把人家砍头，哎，最近发现不是呢，一起死现在砍头啊，你信耶稣真的砍头？我开始以为那个是影片骗人的，后来看到那个照片是头在砍的时候的照片，不是只有把气管割断或是把血管割断，是整个头用一把刀子割到断，哇，那很厉害啊！啊，这些人是为了信基督教，为了给耶稣做见证，他们被砍头。啊，这些人就是为主死的人，将来主再来做国王一千年的时候，他们会活，他们跟主一起同登王位。那可能你听了以后你会很伤心，我的头都还在，那没有人要砍我的头，那将来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怎么办呢？诶，没关系，你还是有机会的。为主死的人有机会，为主活的人也有机会，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是要为主活，知道吗？那些人不被世界影响，坚持他们信主的，那这些人不拜兽跟兽的像的，也是一样会起来跟主一起做王。所以呢，或是为主死或是为主活的人，都可以跟基督在千禧年一起来享受那个王位。啊，那些人不拜兽，不拜兽的像，而且呢不在他的额头或手上啊接受兽的记号，他们就活得很辛苦，因为你没有得到那个 ID 啊，你就不能做买卖。换句话讲，你生活就很苦啊。啊，这些人是为了信仰生活就遭到苦难。所以我说有一些人是为主而死，有一些人为主而活。这两种人，只要是为主耶稣愿意把生命摆上的人，他们将来都要第一次复活有份。这个叫做第一次复活，既然叫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复活，对不对？不然怎么叫第一次复活？那这个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呢，他们跟主一同做王哦，跟主一起做宝座。那第二次复活是比第一次复活慢了一千年，就是耶稣基督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他要最后审判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复活。复活做什么？接受审判，就你要为你这一生所作所为在神面前负责，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救恩。好，那既然撒旦被关在这个无底坑一千年，那基督作王一千年啊，这一些第一次复活的人，圣经说他们圣洁了，他们有福了。头一次复活的人圣洁了，有福了，因为第二次的死，那就代表有第一次的死咯。所以在这里有第一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好像人死得很复杂齁。那他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王，他们要做神跟基督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是父神的祭司。所以呢，跟基督在地上做王，在神的面前是做服侍神敬拜神的工作，这个叫做祭司的工作。好，那么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到撒旦的堕落其实是有分段，他一段两段三段四段，那他叫四部曲。他原来上帝造他是所有天使中最棒的，根据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说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如果你记得约柜，约柜是下面是律法，上面那个叫施恩座，神是坐在施恩座，施恩座是有两个天使在盖子上面，这个两个天使其中一个就是路西佛。可是这个路西佛后来就不对了，他开始是很美的，是有宝石的，可是圣经说不晓多久又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刚才我说过，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滥用那个恩典，你就在恩典中堕落，这是第一个堕落，从恩典中坠落。后来坠落以后，神还是没有完全把他从天上赶走，他就变成检察官，他一天到晚到神面前去控告人。记得约伯记吗？撒旦走来走去到神的面前，他还可以到天庭去。那他控告久了，检察官做久了，就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后来他知道神要差遣耶稣基督要把世人救回来，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耶稣基督把他杀死了。他以为这样的话他就赢了， 然后你知道用封条有没有用？耶稣就复活了，不止复活，耶稣到天上去，耶稣到天上去以后呢，撒旦就容不下在天上，所以在启示录十章第九节说，他耶稣上去，撒旦就下来，就从天上被赶下来。啊，这个就是十章第九节说，大龙、古蛇、魔鬼、撒旦，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三分之一的天使也一起被摔下来。所以第二个堕落，他是从恩典堕落，第二个是从天上被摔到地上，这是第二阶段的堕落。后来他在地上还是搞鬼，把我们地球的人搞得乱七八糟，后来神就派一个天使用大铁链把他绑起来，从地上再把他丢到无底坑，这是第三个阶段。我们今天内容就这个，把他关一千年，没有把他判死刑哦，就是一千年以后要再给他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要悔改，要不要认错？结果他还是不认错，他把全世界的人又集合起来，要跟神最后打仗，这是哥哥马哥，下一次我会讲那个战争。后来神就把他整个毁灭，把他们都全部放到火湖，这是最后一次的堕落。所以撒旦是从恩典堕落，从天上堕落，从地上堕落到无底坑，神再给他机会他还是堕落，最后神就给他一个地方，永远不会跟神见面，那个就是火湖，就是我们说的地狱。所以他先被绑在无底坑，可是后来呢，他就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到永远。所以撒旦是四个阶段堕落，我想人要堕落也是一样，就是神给你机会再机会再机会，可是你就离神越来越远，最后是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说千禧年呢，其实基督教会对这个看法有不一样，我跟你们讲的是属于第一种看法，就是比较保守的看法，叫做前千禧年。什么叫前千禧年？基督再来跟千禧年国度的关系，基督是在千禧年以前来的叫前千禧年，在千禧年以后来的叫后千禧年，根本没有千禧年基督就来的那个叫做无千禧年，他们都有圣经的根据。好，我们先来讲前千禧年，就是这个人类的历史就以基督的十字架做开始讲吧。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升天了，升天了，耶稣不是就不再来，他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时间满的时候他就从天上再降下来，降下来以后所有为主死为主活的人就复活了，他们就一起在地上统治这个世界一千年的和平，就是主导文的实现，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才我们就进到这个千禧年，基督统治这个地球一千年，所以再临是发生在千禧年的前面，所以这叫做前千禧年，这样就清楚了。所以千禧年会结束嘛，一千年还是会结束，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设立他的白色大宝座，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他就要全世界人包括基督徒回去都要受审判，那就看你名字有没有写在生命册，对不对？那个就是所有历史的结束了。那这个大审判之后，人类就两条命运，一个是跟神同在叫做天堂，一个是不跟神同在就叫做地狱，就是这样。啊，这个最后的命运是神给你一再的机会，你一再的拒绝以后自己选择要到那边去的命运，这叫前千禧年。那后千禧年的人认为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死升天够辛苦了，再来应该我们学生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祷告实现，所以教会要努力传福音，当全世界人都信了福音，地上的人就大家都和平共处，不要耶稣带来麻烦了啦，我们自己努力，那我们弄好了耶稣再回来啊，验收就好了，这个叫后千禧年。那这个前千禧年的根据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二十章第六节，对不对？耶稣再来了，然后大灾难结束了以后呢，这些复活了他们就跟耶稣一起作王一千年，所以耶稣先再来，然后大家再一起啊享受千禧年。后千禧年的想法就刚才我讲的是不一样，他们相信十字架，他们相信耶稣升天，他们认为耶稣已经救恩完成了，再来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应该把福音传遍天下啊，大家都照福音走，那地上就是天国一样啊，就不必再麻烦耶稣了，耶稣等到我们弄完了他再回来就好，所以这个叫后千禧年，就是地上已经是理想状况，耶稣再回来验收再来审判就可以。所以呢，经过教会的努力，这个叫做社会福音派比较这样讲，就是基督徒努力，我们有机会把世界搞成太平的， 那个就叫千禧年。啊，完了以后，耶稣再回来，然后他再设一个大审判，这个叫后千禧年。他们的圣经根据是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所以，福音传遍天下，天下太平，那个就是千禧年。然后耶稣再来，所以他比较轻松，是我们要成就千禧年，不是耶稣再来辛苦一次。啊，第三个说法说，其实啊，千禧年耶稣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状态，你看不到的啦。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哎，你说神的国要来，什么时候来？在哪里？我们怎么看不到？”耶稣说：“哎，那个是你们眼睛看不到的啦，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心里呀。”所以千禧年是耶稣到天上以后，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让耶稣在他们生命作王，那一些人就在千禧年里面，所以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地球没有一个什么耶稣的国度，没有，那个叫做无千禧年，因为千禧年是无形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第三个学说。好，十字架耶稣牺牲了，耶稣升天了，这个大家都同意，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再来的千禧年，他就认为说是在心里的啊，等很多人心里面都接受耶稣，耶稣就再来，然后就审判，这个叫无千禧年。他们的圣经根据是这个。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神的国，所以那个千禧年国什么时候来啊？”耶稣说：“眼睛看不到，所以没有啊，看不到啊，因为是在心里的，不在这儿，不在那儿，在心里。所以无千禧年是认为千禧年是在一个心灵的状况，不是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国家真的统治世界太平，没有的。”啊，这三个学派，我这样讲就知道，我目前比较倾向第一个说法。啊，这个不代表第一个说法比较对，只是说我选择这样子来看启示录。好，再来就跟你们讲这个生一次、生两次、死一次、死两次、复活一次、复活两次，到底这个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妈妈把我们生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出生了，我们就有这个身体，对不对？这个是肉体的生命。如果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你愿意悔改，相信耶稣。耶稣说你生第二遍叫重生，对不对？重生就是第二次生嘛，再生一次。尼哥底母听不懂，还问耶稣说：“我妈妈把我生下来，我还怎么生呢？”耶稣说这个不一样，这是灵性的生命。我们人有肉体的生命，妈妈生的，可是属灵的生命不是妈妈生的，是圣灵把我们生下来的。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诶，我们就第二次生了。所以人就有两种，有一种是只有这个生命，有一种是有两个生命，还有两次生命的。好，不管你是只有第一次生还是你两次生，你难免这个身体一定会死掉。所以信耶稣不是不会死掉，一定会死，那个叫第一次死。所以两种人都后来都会变成 RIP 哈，就是 Rest in Peace 啊。为什么要 RIP 呢？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要回归大自然，给你用一段时间，再来要别人用啊，你不能一直站着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再讲一遍，不管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我们这个臭皮囊有一天要归还啊，大家都有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暂时的。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会复活。有的牧师说信耶稣的复活，信不信耶稣不复活，诶，没有那么好，复活才可怕，因为复活就没完没了，你知道吗？肉体死了，短暂的休息，对不对？神再给你第二次的身体，那是不会死的。所以第二次的死就不是身体的消失，生命的结束，是永远跟神隔绝，那是灵性的死。好，我们现在来，大家都死了，对不对？在 RIP 啊，在这里俱乐部里面哈。然后这个有第二次生命的人，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大家都死掉了嘛，他们第一批复活，听懂吗？刚才我讲过，这是首次复活的人。第一批复活的人就是为主死为主活的人，他们就参加第一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很棒哦，大家都有一个冠冕可以戴，跟主一起作王一千年。所以第一次的复活是与主同作王。可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怎么办呢？他们也会复活，他们一千年后复活，这样懂吗？这中间就隔这个一千年，一千年以后所有还没有复活的全部都复活了，可是他们这次复活就没有王的，因为已经结束了嘛。这是耶稣大摆座要审判，所以他们第二次复活只是护上被审判，他又没有被耶稣救赎，对不对？所以他只好自己负责，做什么坏事自己承担。所以呢，这个是第二次复活的人就是被主审判，第一次复活的人跟主作王，差很多哦。所以想一想还是信耶稣比较划算，对不对？那审判以后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人不被审判， 他已经被救赎了。啊，第二次复活我们被审判，最后的结局就是跟神永远离开，那个就是所谓地狱，火湖的痛苦是永远的。第二次的死是不死的，这样懂吗？他只是跟神永远的隔绝，所以很清楚，第一次的生，第二次的生，大家都会第一次的死。然后复活的时候有两个，有两次，第一次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那一些人就与主一起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后其他的人也复活，可是复活是受审判，审判完需要跟主隔离的，他们就接受第二次的死，是不会结束。这个是 rest in peace， 这个是 no peace 啊。好，那么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啊不受审判，因为我们被神圣洁。哎，我后来发现圣洁也有三步，撒旦堕落有四步，我们要从罪人慢慢变成圣人也有三步。那第一步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死的时候，那你接受他舍命的主的恩典，你就被神当作圣徒，这个叫做身份的成圣。其实你还很烂，可是就把你当作圣徒，就是这个身份的成圣，这个是希伯来书十章十节。那么再来呢，你已经身份成圣了，就好像说哦，我拿到美国公民证到美国了，可是我还是吃饭啊，我还是不喜欢吃美国食物，活得还不像美国人，只是有美国合法居留权，可是慢慢久了以后就开始喜欢美国的方式了，那结果慢慢活出美国人的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因为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还有圣经呢，慢慢改变了我们，不是只有身份成圣，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这个就不是这个成圣，就叫做生活的成圣。复活的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但是你再怎么像耶稣还是差一点点，有的人可能七分熟，有的人可能五分熟，有人可能三分熟，就是这像的不一样啊。你就离开世界要、啊、怎么办呢？神说没有问题，最后的这一部分我负责啊。在我们今天的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就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完全的成圣，我们才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叫生命的成圣，这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所以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他们圣洁了。在这里有三种圣洁，第一种是身份的圣洁，第二种是生活的圣洁，第三种是生命的圣洁。他们差别在哪边？第一种圣洁是你不必再受罪的刑罚，因为神已经帮你赎罪了，这个是行罪行的部分不见了。第二种圣洁是行为罪的行为减少了，可是想犯罪的那个倾向还在。到第三次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连那个罪的倾向都没有了，你整个生命都圣洁了。所以我们有 three steps， 我们也是有三步的成圣的经历。那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跟耶稣一样有三个身份啊。第一个身份是我们活出来的，让别人看出来耶稣是值得我们相信的，这个叫做先知的见证。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那神只讲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们，我要救你们，你们愿意给我机会吗？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做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这是先知的职分。耶稣基督在地上献上他自己成为先知，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为主做见证。那不只是对众人做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敬拜服侍神的人，叫做祭司。啊，耶稣基督牺牲生命成为大祭司，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一个小祭司，这是在神面前我们的关系。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这是君王。所以我们有三个角色，先知、祭司、君王。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君王，万王之王，我们是小王，我们跟他一起在那边啊统治这个世界。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那这三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这个是将来耶稣再来我们才有机会去看看，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这个如果你活出来一个美好的见证，你会影响你周围的好朋友，你周围的人会更多的人因为你他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跟神说，帮助我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当耶稣被判死刑的时候，比拉多把两个人一起放在法院，一个是耶稣没有犯什么错被诬告判死刑的， 另外一个是无恶不作的，叫巴拉巴，他也是被判死刑。可是特殊的节日啊，这个总统有特赦的权利，所以比拉多想要逃避他的责任，就把耶稣跟巴拉巴一起拿出来，问老百姓说：好，你们看看，我可以换一个人，你们要耶稣或是巴拉巴？巴拉巴以为大家一定会要耶稣嘛，耶稣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错嘛，只是被人家嫉妒陷害，他是杀很多人，他应该被判死，他没有话讲。哪里知道宗教人士就煽动老百姓，就喊我们要巴拉巴，所以巴拉巴逃过一劫，他没有被判死刑，耶稣被吊在十字架判了死刑。那巴拉巴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本来是我要吊在上面的，那现在耶稣吊上面，所以我活了。圣经没有讲巴拉巴后来做什么，可是教会传统说巴拉巴那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他站在十字架下面，他喃喃自语讲一句话，说他为我死，我从现在开始要为他活，我要告诉人家是因为他死我才不必死，我得了他的恩典，这个是最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是巴拉巴的见证，我也希望是我们的见证。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的很多朋友因为你，他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撒旦，你给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机会。主，你也爱我们所有的罪人，你也是给我们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你渴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接受你爱、接受你的赦免。可是这些人没有看到你，他们看到的是我们。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那牺牲的爱感动，让我们愿意说跟巴拉巴一样说：主，你为我死，我为你活。让我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让这个福音可以传遍天下，至少认识我们的朋友，因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渴望来接受你。当你再来的时候，当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接受第二次的死，他们不需要接受神的审判。主啊，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